道琼斯指数其实是个不靠谱的指数，因为它是个价格加权指数。所以大家看大盘的情况，其实我还是比较推荐看更有代表性的、比较不失真的标普500指数。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雪球新股民的第一堂课，雪球资深投资者手把手带你迈出财富的第一步。
大家好，我是陈达，雪球 ID 陈达美股投资啊。那音频节目呢，我也不是很陌生，之前一直在喜马拉雅做过叫陈达说美股的栏目啊，大概100多集，那累计收听呢也是23-24万吧。这次呢也应雪球的这个邀请啊，来这边呢做做美股的一个音频节目啊，希望大家呢也能够多多的支持。首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这个人呢之前啊在美国待了大概7-8年的时间，曾服役于一家叫做 TD Ameritrade 的一个美国券商啊，工作了很多年。那这家券商呢目前正在与另一家券商啊叫 Charles Schwab 啊合并啊，那如果合并完成以后呢，两家券商呢就会变为全宇宙第一大券商啊，那大概呢就是3个啊中信证券的这么一个规模啊，所以呢我也有幸曾经为宇宙第一大券商打过工啊，所以本身呢对美国市场呢也有一点自己浅薄的了解啊。那我们的这个国内的投资者啊，他们可能都会想一个问题啊，就是全世界这市场这么多啊，那么为什么我非要去美股市场投资呢？当然这个问题笼统来说呢其实非常好回答啊，因为美股市场呢啊，总结下有这么几个优势。那第一个优点呢就是美股的这个历史涨幅啊特别大啊，而且你只要你拉开足够长的时间，你的上涨步调呢其实特别的稳健，所以整体来看你可以把美股市场呢当成一个是持续了200多年的一个大牛市啊，但凡你是好公司，你是不可能在美股市场不发光的啊，那么这个一定不会长期的来埋没你啊。当然美国股市呢用了过去的200余年的时间啊，它这个历史呢就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股票市场的总体回报大概呢就是一个年化9%-10%的一个名义回报啊，那去除通胀那大概是7%的一个就是叫做 real return 啊，叫做真实回报率的一个水平，是远远的大于像房产啊像债券啊这样的资产的，更加呢是远远高于像黄金、大宗商品这样的所谓的抗通胀资产的啊，所以最后呢也就成全了啊我这个绝对的一个哈、啊、权益主义者啊，或者说通俗一点就是炒股狂魔啊，我只相信股票，不相信房子啊，也更加不相信呢不能产生现金流的黄金或者比特币。所以你看啊，像股神啊 Warren Buffett 这样的人啊，这是唯一一个呢仅仅通过投资就做到过首富位置的男人。那这种男人呢，我个人认为只能在美股市场出现啊。为什么呢？因为美股市场实在是太牛了。A 股的话10年我们来看的话基本是从3000到了3000，但是最近这10年美股是从6000到了3万点啊，道琼斯指数从6000到了3万。所以美国很多人呢就是能够通过啊投资呢来做到足以啊财富自由的财务自由的这么一个水平。比如说像大家都所知道的这个苹果公司啊，从上市到2020年这40年啊涨幅高达250倍。啊，就是你40年前是作为一个年轻人就投10000美金在苹果，那么不算上股息分红啊，这注意啊，我们不算股息分红啊，你就可以拿到啊，到现在可以拿到250万美元去退休啦。但是如果算上股息，并且把股息再投资的话，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1000万啊，1000万美金。那像网易也是啊，其实我们短点时间看20年，网易如果你当时是1毛钱抄了底了。那20年的回报呢大概是3500倍啊，这个是个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那么美股也是一个大牛股的一个温床啊，这是美股的第一个大优点。第二个优点呢就是美股呢是一个投资者的权益啊基本上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保护的这么一个市场啊。在美股市场啊，美国证券市场呢法律监管体系呢相对是比较完备啊，美国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信息呢也会相对透明，对大家而言呢都会比较公平。一旦比如说上市公司发布了一些啊有利于关联方啊或者是一些消息会影响到这个股价的， 那么就会被比如说美国的监管机构像SEC 啊，这个 Stock Exchange Commission 啊，来做出一些比如说罚款啊，一些制裁啊等等啊，并且呢还有可能呢引发这个排山倒海投资者的集体诉讼啊，就是所谓的叫 Class Action Lawsuit 啊，这是诉讼中的核武器啊。那么在国内的股市呢，可能好像你做坏事就没有这么高的成本了，对吧？当然也有一些呢，这个在美国上市的财务造假的这比较垃圾的一些公司啊，被做空了，最后呢导致可能投资者呢倾家荡产，也有可能有这种情况的。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呢，第一啊，这个原股东是可以起诉啊这家公司的，可以拿回一些的补偿啊。第二个呢，也是避免了，其实从间接而言，也是避免了更多的投资者会参与到这个公司中。从一个整体市场的一个角度出发呢，其实是保护了整体市场的投资人的利益的啊。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的嘛，这个天下第一案啊，天下第一的一个大公司的一个诈骗案，就是 Enron 啊 ，Enron 骗局。那么 Enron 公司呢，它的 CEO 最后是被判是入狱了24年的，个人是罚了4500万美元的啊。那大家也知道，就跟他一起造假的这个审计师事务所啊，就是Arthur Anderson 啊，就是阿德拿信呢，也因此倒闭掉了，土崩瓦解了，这才有了后来的所谓的四大嘛。因为当时其实是一大四小的一个格局哈。那么通过这个集体诉讼呢，当然这个投资者啊，最后呢也获得了一定的补偿啊，他们的权益最后也是得到了一定的照顾。好，第三点呢，就是美股的这个优点哈。第三点呢，就是它的金融工具啊，非常的齐全啊。你基本上你想做多啊，就可以做多啊；想做空啊，就可以做空啊；你想先反手做多，再反手做空，甚至你不想做多，也不想做空，只想做波动率的大小啊，通通都可以实现你的交易或者投资目的啊。你想用小赌怡情啊，大赌伤身啊，反正总是有机会的啊，这个自由总会在你手上的，你不至于说你想做什么但是呢找不到工具啊。当然如果你是长期投资者啊，不是说完全的一个投机玩家的话呢，你可能有些时候还是要用到一些对冲工具啊，比如说一些金融工具，像 option 啊，像 swaps 啊，像 CFD 啊，这样的这个金融工具等等等等啊，都有啊，一有百有。所以基本上你在美股的话会有很多的这个骚操作啊，可以来对你的这 portfolio 你整体的投资组合呢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啊。另外呢，除了这个金融工具多呢在美股啊，你也可以去投资目标的这个公司啊，也是遍布全球啊。因为美股市场很牛逼啊，所以就吸引了全球各大的优质公司来上市啊。在这里呢，我们不仅可以这个投资美国企业啊，也可以投资比如说中国呀、欧洲呀、日本呀，巴拉巴拉啊，很多的这个上市公司在美股都是有交易的。所以你通过美股本身呢，就可以做全球化的资产配置了。好，那我们说了一下这个123。大的这个美股市场的一个优点啊，我们再来简单讲一下这个美股的交易所。那美股的交易所第一个肯定就是要介绍，就是所谓当年梧桐树协议而产生的大名鼎鼎的这个纽约证券交易所啊，就是纽交所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啊，简称叫 NYSE 啊。早在200多年前呢美国就有了证券交易活动，但这很正常啊，因为可能早在500-600年前啊，在荷兰就有证券交易活动啦哈。那么美国的证券交易活动一开始呢，大家买了股票基本上这个证券经济都是在咖啡馆里进行的啊，基本上高谈阔论这个吆三喝四基本就解决掉了。然后呢，到了1792年，有24个这个 stockbrokers 这个证券经纪人呢，在纽约的一棵梧桐树下，就他们签订了一个协议就创造出他们的一个合作的规则。从此呢所谓的证券交易所在美国的就诞生了，就是纽约证交所那么纽约证交所相当于所有交易所的一个老大哥资历也老，实力也很强，所以基本上呢一些全球很有实力的公司都喜欢在纽交所上市它的一个上市要求也比其他交易所像 Nasdaq 这样的这个交易所更高。像在纽约交易所的有比较牛逼的公司，像比如说可口可乐呀、宝洁呀、像诺基亚诺基亚当然现在不大行还有像沃尔玛呀像我们的阿里巴巴呀都是在纽交所上市的。那纽交所之外的话呢，还有大家肯定很熟悉的，就是所谓的一个后起之秀吧，后发的一个新人叫做纳斯达克 Nasdaq。 Nasdaq 其实它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实体上的一个交易所啊，它是其实是一个网络系统。在1971年左右呢，这个美国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啊，为了呢规范这个混乱的场外市场呢，就给小企业建立了这个所谓的 Nasdaq。那 Nasdaq 是一个就是没有实体交易的一个在线交易所吧，可以这么理解啊。所以它的成立之初啊，就自带科技光环的科技基因呢啊，它会让一些呢暂时看起来好像实力不足，或者呢处于一些新兴行业的一些公司，一些科技公司啊，他们可能没有现金流，或者呢他们实力很牛逼但是没有办法变现啊，或者烧钱如流水啊，这样的这个公司呢来上市。虽然当然它没有纽交所那个历史那么久，门槛相对也比较低一点啊，但是它最后呢却成了一个巨无霸的一个 incubator 啊，这个一个巨无霸的孵化器。比如说纳斯达克，它最后吸引了包括像Apple 对吧， Google、 Microsoft、 微软这样的这个行业巨头啊，最后其实我们可以说纳斯达克其实是可以比肩纽交所的，成为了一个目前美股上市公司最多啊，股票交易量最大的这么一个证券市场。这个一个是纽交所，还有一个是纳斯达克。那最后呢就简单介绍一下美交所，还有呢就是美国场外的一个柜台交易系统。美交所也不多讲啦啊，相对比较小啊，那里面的话呢比较小的一些公司呢在里面进行上市啊，进行交易。另外呢还有是 OTC 市场啊，就是柜台市场啦，英文呢叫做 over the counter。 你怎么去理解呢？你可以理解为啊，像正规交易市场它就像超市，但是 OTC 呢这个交易所呢就像是超市外面路上摆的小摊啊。那么在这里交易的股票呢往往是市值相对比较小的啊，通常呢这个公司是不挂牌，是直接交易的啊，因为呢这些公司的质量呢相对会比较差，交易量呢相对也会比较不活跃啊。但是这绝对不是绝对的啊，因为 OTC 市场整体的这个披露要求非常的低，所以也会吸引一些国外的大公司啊在这边进行交易股票，比如说腾讯。腾讯呢就是在美国的这个 over the counter 柜台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好，那我们介绍了美股的优点，我们也介绍了美股交易所，好，那自然而然我们要介绍一下美股的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股票指数啊，其实就三个，我今天简单的介绍一下。第一个呢大家都知道的标普500啊， SP500， 这肯定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美股指数了，我们所谓的美国大盘，大盘就是一般的就是指它啊。它的成分股呢大概有400种的个工业股票，20种的运输业，40种的公用事业股和40种的金融业啊。当然工业股票，所有工业股票里面包含比如说 tech 啊，包括这个 biotech 啊等等等等啊，它非常的广的一个分布啊，代表性很强，精确度也非常高啊，那么连续性也很好。所以一般而言呢它会被作为啊这个基金经理啊投资业绩的一个标准啊，就是每个基金经理都想要打扮的一个对象，就是所谓的 benchmark 啊。好，那第二个呢就是指数呢，就是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啊， Nasdaq。简单来说就是由美国的这个数百家这个发展最快的啊一个技术公司、电信公司或者生物公司等等啊，或者像星巴克这样的等等来组成啊，包括像 Intel 啊，像Microsoft 啊，像 Apple 啊，像这些 Google 啊、 Facebook 啊这样大的这些公司哈。那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包括大概5-6000家公司哈，那也是非常有代表性和综合性的。最后呢第三个啊我想说的呢就是最老牌的这个道琼斯工业指数啦啊，所谓的道指啊，那全名呢就是道琼斯工业股价平均指数。这个指数呢是以30家比较著名的所谓的工业公司啊来做成分股的啊，通常是就是大盘中的大盘，蓝筹中的蓝筹啊，规模大，声誉显著，有行业代表性。收入的比如说像有苹果呀啊，微软，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很多指数其实是重复收录它的成分股的啊，有这个特点。那么它收录像可口可乐啊、耐克呀、啊、这样的这个公司啊。但是我个人啊，这边一定要提个醒，就是道琼斯指数其实是个不靠谱的指数啊。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个价格加权指数。比如说啊，那个苹果股价现在大概300多，对吧？300，耐克的股价是100，那么这个时候呢，苹果的权重就是耐克3倍啊，它不会因为苹果的这个市值是耐克的市值的10倍。而是一个10倍的参考，而它只看你的这个票面的股价的一股的一个价格啊，它不是按照市值来算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很简单啊，最早的时候呢编制指数大家都靠笔算的，对吧？这样来编呢会比较容易实施。那后来呢逐渐这就变成一种传统了。所以大家看大盘的情况，其实我还是比较推荐看更有代表性的、比较不失真的标普500指数，而不是看道琼斯工业指数。那好，那最后呢也回答一下一个雪球球友的一个提问。他说呢 最近美国哪些板块是主流啊？他问了一个非常有 A 股味道的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炒板块炒概念啊，就是 A 股的一个思维啊。虽然不排除这个美股也有短期的情绪因素啊，比如说我们之前看到特斯拉啪啪啪从那个300冲到900，对吧，市场情绪异常火爆，但是好像我们除了特斯拉也看不到 A 股的这个所谓的特斯拉板块啊，在美股好像是不存在的啊。又比如说像芯片啊，半导体啊，比如说像那个所谓的按摩店，对吧，大家都知道 AMD， 这两年都非常非常的火，尤其是按摩店是从15年的这个大概到现在是大概翻了三四十倍。但是你像其他的芯片公司当年的老大就是 Intel 嘛，它其实就没怎么涨。所以呢，美国呢就有一个专门的这种基金啊，叫对冲基金，叫比如说有个叫 Coatue 的，它专门是怎么做呢？它做 pair trading， 它就是在行业里面找赢家，同时呢也找输家，然后通过呢来做多赢家，同时做空输家的方式呢来赚钱，来对冲行业风险。啊，所以说你说哪个板块是主流，你肯定是有个主流的板块啊，但是里面有些它是良莠不齐的啊，它是互相之间呢是有很明显的分化的。所以呢我认为啊，在美股的这个情况下，还是要专注于啊自下而上的一个公司分析，而不要总是去追概念追板块啊。当然那个美股的 Big Tech 这样的大型的这个科技股呢，大家肯定还是要关注的啊，这个毕竟美股就是大型科技股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温床。好了，那美股第一课啊，我们也是泛泛而谈，给大家大概领略一下这个市场啊。我们呢希望以后之后呢有更多的机会啊，我能来为求更加深入的去解释这个市场。确实我经营这个市场太多年了，可以讲起来可以讲一天一夜啊，没有问题啊。最后呢也想给要炒美股球友的一个福利啊，就是雪球旗下的这个美港股的交易平台啊，雪银证券呢目前正在举行开户入金送现金奖励的活动啊，大客户最高是能够加送4000港币啊。大家呢也可以在音频文字中呢点击链接啊，一键就可以开户啊，很简单。当然最后的最后也别忘了，大家在雪球上能够关注我啊，叫陈达美股投资啊，球友呢喜欢昵称我叫陈达美，其实我叫陈达，他们喜欢叫我叫陈达美或叫达美 whatever 啊，我觉得挺好的。所以欢迎您来我的这个专栏呢也多做做啊。好，那这一期呢就先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